于是这边又开始讲到论本文的第一页啊，所以各位会开始读懂它的页次哈，开始读懂它的页次。好，这里就开始论本文主体啊，它总共上中下三段，在下段的部分就是论文的主体啊，论文的主体，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论文主体呢会最斗大的字啊，就是论文本身。那么在它的右边、左边都会有一些日文的标号，读不懂就算了。哦、那各位如果懂日文的话呢，不妨可以把它搞清楚它的标号标记是什么意思。可是所幸呢，它还是有很多的汉文啊，所以我们就依着汉文呢，很清楚的就可以找到它，我们容易看得懂的白话的解释。啊，这白话的解释呢，也是啊这个版本的这个著作人呢、啊。他从这个素记、书要、了义灯、演密，就是几本魁寂大师啊相关以及他的弟子们呢、啊、相关的注解当中，跟这个论文呢、啊、最直接有关系的最简单的注解。所以其实啊，我个人大概简单的循着这个注解往下读，你只要细细的读，基本上呢消文就不成问题了啊，你只要循着这个旁边的解释往下读，消文大概就可以读得懂啊，你就不妨啊循着这旁边的简单的注解呢，整个啊把这一卷的论一段的一段的往下，至少文意能够先读懂啊，大概懂一个，前面呢如果读过诵大概有一个三四分啊，三四十分，这边呢再随着这个论本文再消文读过去呢，又可以大概到达五十分左右，这样的话你对法义又可以更进一步了。不但如此啊，在上中下的上段，它就是把前面有没有科文啊，这卷一的科文啊引述在前面，刚好对照这个底下就是那个科文的所在。所以我的习惯呢，墨学的习惯是，比如说它前面呢就谈到中前续进分有没有，你就往下找几首唯识性满分清净者有没有，这循着往下一直到今照此论，这个开始就开始讲什么宋章四论啊，就可以往上就宋章四论，然后呢归尽福田啊，续四论的意，以长行文明本论所本论主照论的意思，总共有三个人，一个是安慧论师，于是安慧论师我往下找在哪里呢，在哪里呢，从哪里开始，安慧论师的见解从哪边开始，各位往下找他的文从哪边开始，火辩论师在倒数第三行第四个字有没有，又未开示谬执我法，有没有看到，那个是旁边字下第二火辩等义，那请问安慧的论本义在哪里，从哪一句开始，从这本论本文的第二行下面开始，于二空有迷谬者有没有，旁边是不是有个此出安慧等欲显论主为令生劫断障得果所以造论有没有，哎，这旁边这个字啊，各位不妨也用荧光笔把它画出来，容易在我们在读第二次的时候啊，很容易抓到重点的所在位置，从这里呢各位要用不同颜色的笔啊，把这个文字啊稍微简单的区隔开来啊，如果各位呢愿意再更进一步的受持本论，不妨拿出一本抄经的书页，你就把它、啊、按照这个章段啊自己旁边抄下来，一段一段的抄下来啊，按照这个科表的方式呢，先写科的标题，然后底下呢再把论本文抄出来啊，重新呢截录啊，重新按照段落把它截录出来，这个呢就是转读，转读就是这个意思，把原本的木刻版利用刻判再把它转记在另外一个书写板上，自己因为这种转记转读一次，你就可以把这个论本文的结构它之间是怎么衔接的，它是怎么立论的，这里是它的宗，这里是它的因，这里是它的意喻啊，譬喻，你就可以把这个文啊 解构解出来。过去我们只读木刻版或者读一般大德的注解版，他就会把那个文写在旁边，然后呢注释就写在旁边。我们这样读到那个，像我们读演培法师的那个本子好了，他注解本，他也写他的解释。可是呢，你要从解释再对到论本文呐、啊，你又对不过来了。啊，如果你对论本文不是很熟悉的话，就对不过来了。啊，嘿，演培法师讲这一段到底是在解释这个里面的哪一段？那索性呢，他跟印顺导师注解本都有个好处，就会把引到那个注解论本文的部分呢，就会写夸弧，上夸弧，下夸弧。可是呢，都没有这种好读，你直接就标在论的旁边。啊，直接就分科判断，啊，分科判断，那旁边就有最简单的解释，啊，所以你就循着上面的科往下找到那个标斗文字的起承转合的第一个字跟那个文段。那么如果各位愿意进一步的受持的话呢，不妨就把它转读抄记在另外一个笔记上面，啊，学着自己下科判，啊，做自己的科判，那种抄。连科判都把它抄到另外一张表上，那你以后呢就可以依着你所列的这张表呢来好好的再思维啊，这个就是受持经论很多方法之一啊，很多方法之一。所以不但是把三十颂列为你早课的一个啊受持的经段，也把这种读经读论抄写的习惯当作受持经论的一种方法。这就是经论告诉我们受持啊，以及我们法供养的种种方法之一。还有这本版本一个非常重要的在中间段的部分，各位有没有发现在这个旁边呢、啊、第二啊中段这个部分就有数记，有没有书要了一灯掩密。跟各位大概简单的报告一下，数记跟书要都是魁基法师为了注解成为思论前后所写的两本注解本。述记在先，他先写述记，然后他又发现述记有一些不太完美的地方，他又继续写的书要来解释述记当中解释不够清楚的地方啊。他不但还有这个，他还有别抄啊，这个以后我们再报告了。那么他的弟子慧昭法师呢又在注解了一灯，不过呢了一灯我们发现往后所引的比较少。为什么比较少？因为慧昭法师他写了一灯啊，主要是为了要去辩驳当时的圆彻法师以及不同于玄奘法师的其他唯识宗派的看法，所以他是为了要辩解当时唐朝时候持一些跟玄奘法师魁基法师不一样论点的那些人他们的看法所写的一本了一灯。所以了一灯呢，你可以发现以后所引的部分比较少。那么智州法师就是慧昭法师的弟子啊，他又写了演密。演密呢又是一本蛮值得读的，当然我们现在不会要各位去读这么多了哈。但是呢这个作者啊，我真的不晓得这个科版的作者是谁哈，他就把述记、书要、了一灯、演密其中几个比较重要的文段呢、啊，能引的只要空间摆得下去，他就尽量引在中段的部分，不必再去买啊，不必再去请一本书要速记了一灯严密。因为呢请来老实说一句话，依我们的本事啊马是跨不如果呢你论本文啊以及这边这个作者所引的这些啊注解的地方啊，这个就是重点了，这是这一个作者他替我们引出来的重点。如果他引出来的重点我们都搞不懂了，那就更不要去读本来的述记书要的本身了啊。所以你看啊，一个会读书不会读书的最非常重要的关键呢，就是我们啊外行人，就是呢逐文逐字，每一个字都读，每一个字都看得懂，读得出声音，但是意思都完全不了解，对不对？这是我们经常的状况。那会读的人啊，他就是看门道，他把中间关键的部分呢截取重点帮我们抉择出来。你至少在他帮我们抉择出来的这些注解的部分我们先把它搞懂了，然后搞懂了以后呢，我们能够对论本文呢、啊、有了更进一步的受持， 更进一步的拿捏以后，我们如果有机会下一次再来重新讲一次啊，讲一次成为是论，我们就可以依着素记书要来跟各位来解素记本身的文义啊，可以用书记书要 来解成为是论的本意，那各位又可以啊更深一层的去受持到更就近的法义。当时魁基法师是怎么思维成为是论，他当时读到了十大论师翻译过来的论本身，我们现在呢十大论师本身的论我们已经读不到了，已经读不到了，因为呢他已经被拆解成成为是论的本身，我们已经不太清楚哪一个文段是当时安慧论师说的，哪一个文段是难陀论师所说的。我们当然如果要去考究的话，也可以慢慢找到一些藏文的梵文的论点去考据，可是我们不要去做训诂的工作，我们先把唯识论啊成为是论基本的法义呢我们先搞懂，先搞懂之后我们就会在思维当中有一定的程度以后，再去看看能不能够更进一步啊，更进一个堂奥啊，更进一个堂奥。所以这个呢就是我们研修唯识以及入法入佛法的一个次第啊，入佛法的次第，循序渐进的依着这个大德研修的这个脚步，我们就这样次第而入啊，次第而入。所以这个部分它引自于哪里，就会告诉我们出处在哪里。各位用功的话，就不妨啊就去找书要、疗愈灯、演密、速记，把这个引出来的文呢、啊、去对证一下它是不是出处有没有错误，那更把前后文呢能够做一个了解，这样是不是很好。那、啊、如果各位觉得读文言文已经很累了，把这个地方先搞懂，我想这是最起码的。你至少有机会的话呢，就要把这边所引出来的这四本注解本，这四本注解本呢算是很难得的，因为呢从唐末以后呢这个几个注解本就已经流失了啊，甚至到了偶义大师那个时候啊，这个注解本都没有的啊，一直到了清末明朝初年的时候呢，民国初年的时候呢，这些经论呢才由杨仁瑛居士呢从日本把它请回来，所以才有现在。你看现在我们读到的唯识原本的版本几乎都有日文的存在啊，几乎都有日文的存在，我们就可以知道它的出处是这样子的。所以呢如果你没有机会，或者觉得读素记书要太吃力，至少能够就这个第二段的部分它所引的解释的部分呢，我们能够做一个简单的解释啊，简单的了解啊。所以你看啊，荀德文解释过去，所以我实在是非常赞叹这个版本啊。所以这个版本呢各位不妨请回去，真的法宝请回家绝对不是供在架子上面，最好法供养的方法就是经常拿下来齁，在案头啊嘿好好的讽诵啊，批询啊，转读抄写，甚至呢拿到这个文义到这边来请教其他的同修，或者呢跟墨学一块的讨论啊，不要去用你的知见去问我一个道理，我也不晓得你出处是哪里，你就拿这个法宝，拿这个书来告诉我说，哎，这段文，哎，这个，哎，廖成林，你是不是跟我解释一下？那我就可以依我能够懂的部分呢，跟你有一个共同的文句啊，我们可以好好的来讨论讨论，啊，这是我们共同可以受持的一个版本，所以呢，至少要好好的运用这个版本，否则呢，请回去啊，不如啊，把它放在基金会，能够让更多有意要研修的人呢、啊，能够好好去流通去受持，所以请回去真的要好好的读啊，法宝是这样供养的啊，所以这个是希望各位呢能够这样做。那我先简单的依第一卷呐、啊，这个版本当中的重点呢、啊，跟各位来讲，尤其它还不错的一个地方呢，是它还会帮我们画简单的表解哈、哦。各位翻开到第七页。他就以普光这个光记当中啊，就是俱舍论光记当中啊，一个简单的表解啊，邪思邪教邪思维啊，这怎么样造成我们的分别啊，那这里呢他就做了简单的一个课表，有没有啊？但是呢我们都知道读唯识啊有很多的表要画，这个画呢不只是要依赖这些大德替我们画， 以后啊，我还是希望各位一定要带笔记来，你要学习画表解。科判已经不用跟各位画齁，我们已经有很多的方便了。可是至少啊，读文以后自己要画表解。当然呢，已经有前面大德帮我们画了表解，我们可以啊借用来好好读。那么如果你自己能够再依照你个人的了解再把它转记成很多的表解的话更好。啊，当然这边空间已经有限了，不妨呢你就准备一本笔记本。啊，所以我建议各位啊，如果我们以后要好好的一起研修呢，以后不只是把这个论本文带到，一定要准备笔记本啊，自己要学着开始画啊表解。依这个表解呢，我们以后啊在复习的时候啊就可以更提纲挈领啊，这是在跟各位所做到的部分。好呢，这个呢就是先跟各位来告诉各位怎么去读书，就读这本书。这本书呢，哎，把它摆在这个地方啊，展开之后呢，这本书大概有这样的一个次第，我们能够去好好受持。好，今天给各位报告的第二部分就是要准备的参考书。在我们上个礼拜呢有跟各位报告过，那个报告的内容呢主要是跟各位来说我怎么样去准备这本论，我依着哪些经论来准备。可是如果各位实在找不全那么多的经论，那至少你在案头必须要备齐以下这几本东西啊，以下这几本东西。当然了，第一本啊就是这个十六开本的成唯识论。 OK， 那既然你已经把它请回去了，一定要把它案头一个明显的地方啊，只要找到你有空的时间就要常常的翻阅啊。如果你愿意更进一步，你要好好的用笔记本把它转读过去啊，让它的科表能够了然于心。你能够越清楚它的结构，对我们以后共同讨论研修越方便。记得我们既然来这边是学习，不只是学佛，还要来学习改变我们的思考方式，所以一些我们读书的习惯就要变，不能够只是听啊，用皱文来写日记啊，千万不要。你既然要把它受持于心呢，就一定要下苦功夫啊，下苦功夫。虽然我们不是在读佛学院，可是呢我们跟着佛学院那些大德替我们已经做了这么多的努力啊，我们不妨啊捡起牙慧的一两分啊，来这样子啊，诶，改变一下我们读书的方法，可能呢我们对文义法义本身呢会更清楚，浮着出来有一些味道，能够更对圣严量本身的法义呢有一个更进一步的啊堂奥的拿捏。好，第二本我想我们之前跟各位已经报告过了啊，于老师这本呢当然是许多解释白法八四规矩颂、唯识三十颂、白话这个解释的许多版本之一，但是呢这也是基金会请得到的部分啊。那里面呢有许多的至少白法的表它至少都有啊，那么还有八四规矩颂。八十规矩颂呢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是玄奘法师，他在注解了完翻译了这么多的经论之后呢，他依照个人的心得学着世亲大师一样，世亲大师造了三十颂，他就造了八十规矩颂，是他很难得个人的著作其中一部非常重要的总持唯识宗义，相当重要的一部论。所以呢于老师也替我们做了一个很详细法相的解释。所以如果各位呢读文言有困难，不妨就背这本啊，背这本来翻看，其中有白话的解释能够帮我们比较容易去受持。因为呢你去翻佛光也好，翻阅法相词典也好，它也用比较接近文言的方式去做注解。那么当我们读那些文言注解有困难的时候，不妨呢先从世俗白话的解释的部分呢得一个百分之二三十的了解，我想这个是有方便的啊，是有方便的啊。这是第二本各位要去准备的地方。那么第三本啊，也是就基金会方便啊，如果你们手上已经有相宗纲要正序篇啊，那么你就把它找出来啊，你就把它找出来。如果没有的话呢，也可以啊，看是今天或往后的几天， 你去跟基金会呢也一样，请相中纲要。相中纲要这本呢是梅中西居士他引经据典，再把它截录啊一些法相的次第，编排成正篇续篇。这正篇跟续篇呢、也都是很难得的。透过净空法师啊，我觉得他的法缘非常殊胜，怎么会去能够从香港啊辗转的得到梅中西居士当时的这个正篇跟续篇，对于相中法相名词的一些原经原论摘要出来的重点啊，他把它编辑成册啊，编辑成册，甚至呢连台中莲社的李炳南老居士啊都非常赞叹啊，因为那个他在大陆的时候呢曾经受学于梅中西居士啊，所以如果各位有机会的话呢，也把相中纲要请到。相中纲要呢会比较难懂一点，可是呢它至少啊省得我们呢、引经据典的去找各经各论当中的出处，它至少已经帮我们把经论，尤其它不是一本词典，它是直接引经据论，把它原文摘要出来，用问答的模式，然后呢按照次第帮我们编排。所以我大概呢能够找到的，我尽量会去找到原经原论，可是既然有了梅中西居士替我们做的这个善巧跟方便编辑成册，所以也避免各位呢准备一堆的讲义啊，只要相中纲要里面有的我就不再流通给各位啊，那么就各位呢就去找啊，我会跟各位讲说相中纲要的第几页，你们去呢来读一读，那么如果读不懂呢或者有必要的话呢，我们就啊请各位依着相中纲要，我就呢啊能够尽我的力量解释一下相中纲要的文意，让各位能够循着相中纲要里面的文意来回过头来更进一步的了解论本文，就是陈文思论本文他所引的法相他的意思。我为什么不用大圣法院一零章？因为如果你对一般的佛法概论，尤其是相中的基本法相不太了解的话呢，读魁寂大师的一章啊，大乘一零章会搞得一个头两个大。为什么呢？因为呢大乘法院一零章啊更是取了俱舍论啊、诚实论啊、毗婆沙论啊、经七十论啊，几乎是小圣这个大圣经论其中的重点，用来解释同一个法相。为什么叫义灵啊？义灵的义就是法义，灵就是生灵的意思，就是同一个法相啊，他用七八种以上各种经论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他通通把它汇集在一起。那如果你已经有了法相的基本功夫啊，去读大乘义灵章啊会很有意思啊，会很有意思。如果你连第一次的法相都没有搞懂，没有最起码的基础呢，你去读大乘法院一零章啊会很吃力啊，会很吃力。那个呢交给我墨学呢来帮各位读啊，我把重点抓出来，在讲到相关的部分的时候呢，我会引这一些一零章所举到的法相部分呢跟各位来做补充说明。可是呢至少相中纲要提到的部分是至少本论正义啊，本论的正义就是大圣的正义，因为在相中纲要里面所引的意思都是大圣的法义啊，不会混淆一些小圣的见解在里面。所以各位至少把陈维斯论的本义先了解，本义了解了以后呢，如果有功夫的话呢，你们再从俱舍论、诚实论、毗婆沙论啊，从其他的一些小圣的经典当中去对照比较，各位就可以较量出它的差别到底在哪里。所以相中纲要呢也是建议各位要能够准备的，要能够准备的啊。所以这三本陈文思论啊，以及于老师的这一本还有相中纲要，因为呢都是基金会发心啊印发给我们流通的，也可以请得到，所以呢也方便各位能够这样子。那么除了这个之外啊，那我会尽量的在课本啊课程过程当中呢跟各位来引补充的资料跟各位说明的部分，有必要流通啊，引经据论的这个部分呢我们会印发给各位。可是因为呢这三楼是一个开放式的讲堂啊， 所以要印几份并不太知道，所以我大概会先去讲解，所以还是请各位要一定务必记笔记。当我补充了这一段讲完了以后，我会把这个我引到的部分呢、集结成册放在柜台，然后呢再请各位来登记确实有几个人需要啊，那么再请各位呢能够来流通啊，请各位来流通。那我们就尽量依据刚才各位提到的这三本论的本身呢，那我跟各位来做说明。我想这个是做第一层次的受持，好，那这个是跟各位大概简单这样说明。好，这是今天给各位准备第二部分的说明。那么如果你们对唯识真的非常有兴趣，那不妨有另外两本可以参考的但是非必要的书一个简单的，一个稍微难一点的让各位能够去准备来看。那么在许多大德替成唯识论以及替唯识的各经各论做注解本当中呢，写的最贴近我们一些外行人能够读得懂的，我想当推慈航大师。慈航大师呢，他有非常重要的唯识法相当中的著作，他被集结成相中十讲他开始有个八讲，后来呢又加了两讲下去。他这十讲呢，他结集了三十颂、观所缘缘论，许多几乎你听得到的，我们以后讲唯识史观提得到的经论部分，几个非常重要的论本身，他都有用白话最简单的解释所以各位呢可以依因缘找到相中十讲里面呢能够读懂，很好读了。他那本注解本非常好读，很容易受持，他几乎可以用口语的方式呢，真的我相信十个人读大概九个人可以读懂应该不成问题至少白话的部分呢能够领略的一个80%大概不成问题。那你能够多读几次，那跟我们用文言来读的这个部分呢来互相对照，那么不妨是一个相当好的办法不妨是一个很好的办法。那么另外一本是不强求不强求，因为呢唯识中有一本本经，有一个本论，它的本经呢就是解深密经。那么法源殊胜的刚好礼拜五也才开讲没有几周就是由郑时延郑老师郑居士呢，他还来替我们很慈悲来开讲解深密经。解深密经老实说一句话是有很多大德推荐一本以经来作为佛学概论的一本书。奇怪为什么有一本经能够当成佛学概论？因为你可以发现没有一本经在讲判教的，只有解深密经讲到唯识中的30判教，很好玩吧。所以呢他用30判教的观念解深密经他讲这本经世尊的本意，就是来让这个当机菩萨当时的法众来去能够进一步的了解大圣三藏十二分教一切经论的法义，他自身自密的部分怎么样能够了解世尊的秘密义，就是用解深密经来了解三自性三无性，来了解这个怎么样去观正德的果是什么。所以呢一本经能够包含进行果，写得那么简单文又不多，所以呢我个人把解深密经呢当作以经来代替佛学概论一本相当好的书，我很赞叹解深密经。所以解深密经呢是一个值得读的一本书它里面呢不但跟我们讲到怎么去读经读论，它还跟我们讲怎么去修观，它还告诉我们所证的果位又有一些什么样的次第，那么佛的30说教到底是怎么样去看法的。所以呢讲得相当的明白又简单可以受持，所以这本经是应该可以读的。然后呢一本本论，就是瑜伽师地论超大本的一本论这么厚一本 总共呢有五本，100卷，啊，100卷。如果你不想去背大藏经，大藏经更大，对不对？你看这本，这些都是大藏经啊，有好多藏啊，大正藏、续藏啊、万字藏啊，甚至有为欧阳靖武的藏要啊，日本的藏，那金藏啊，甚至现在南传的藏，藏经都慢慢出来了。所以这些藏经这么多，很难受持，对不对？所以你总是要有一个宗派能够帮我们结集的一个最简单的法相。那瑜伽师地论呢，是一个又比解深密经更进一步的佛学概论。所以其实呢，每本经每本论，老实说一句话，都是佛学概论，都是啊概括受持佛的本意的一个世俗施设而已，都是文字的量，依着它不管或简或繁的文字，让我们能够去思维领略到佛的本意是什么。所以它其实就是概论，它怎么有办法总持一切的法义？所以我们只能够依我们的心量，依我们的功夫的深浅，依我们时间花的多少，那就依着这个经论的大小深浅呢，选择我们的相应来讲受持。所以如果各位愿意更进一步的来总摄一切唯识法相的本意啊，我想啊背其瑜伽师地论，那有机会的话呢，礼拜六欢迎一起来共修啊，也是不错的。那虽然我们是从20卷，现在跟各位一起讨论到了第21卷声闻地了，那些其实都是讲到怎么样从修行开始下手，回头过来也都还是要反复去思维成文殊论讲的道理。因为成文殊论非常重要的就是从唯识相来显唯识性，那依着唯识性还要依着瑜伽师地论讲的17谛来修行，最后证入成文殊论第10卷告诉我们的究竟位啊，就是佛果位，他所递的次第是什么。所以呢这个次第呢也是请各位能够去做的。所以依着我们以后啊至少3本主要的教科书啊，2本各位愿意去能够更进一步的啊，非常推荐各位。那么如果各位已经有相当的程度的话呢，也很推荐各位去参加礼拜二啊吴道行吴老师啊吴居士讲的天台四教仪的那本书叫什么我讲不上来，是可以说啊天台四教仪最完整的一本注解本啊。那现在刚好讲到的部分呢，是刚好讲到四念处，就是37菩提分的第一颗啊，37菩提分的第一颗。那么从下个礼拜开始，正式讲到四念处以下，几乎呢就跟陈维斯论里面的法义啊是重叠的啊，是重叠的。只不过呢，他从天台注解的角度呢，去做了一些天台家他们的看法。不过吴道行吴老师是一个非常用功的老师，他还会引到大乘10章，他会引到成唯识论，他会引到俱舍论，他会引到俱舍论的很多注解本。所以各位如果对更进一步的法义啊愿意去受持的话呢，也可以用功啊，也可以更进一步用功。所以这些是希望各位呢依着自己的时间啊，依着我们的因缘能够来怎么样去修学啊，这个都是很好的功夫啊。所以今天呢算是跟各位报告前的一个怎么样玄论啊，就是方法学怎么样去读这本成唯识论，我们打算怎么样开始跟各位一起来研修。那么下个礼拜开始呢就跟各位来报告2次的史观啊。什么叫唯识史观？简单跟各位大概简单的说明一下，讲简单轻松一点，就是呢讲故事，讲历史故事啊，就是从佛50说法啊，华严阿含，这是啊我们一般所熟悉大乘的分科的办法。那么以唯识的分法呢，就是从有教空中道教这30的分法，它就可以来分当时佛他讲的那几部论他的用意是什么。那么接着呢，在佛灭度以后，他也一样从有空中这3个次第来判别佛灭后的30教 当时部派佛教啊，以一切有部为主的，当时他们的执着是什么？最后呢，龙树菩萨立了中论来破有部的执着，然后呢，又流出了对空的执着。那么于是呢，无着菩萨又开始造了舍大圣论等等的论点，来开始破当时完空的执着，所以开始回归到龙树菩萨要标显的中道，也是有空中这三个次第。依着这个次第，我们会来讲几段。好，我个人呢，从《世亲传》《无著菩萨传》《大乘西域记》，我大概读了一些这样的书呢，结集一个次第呢，跟各位来简单报告。那么讲故事不是重点，随着这个故事当中，希望各位能够跟我一起来体会三件事。第一件事，每一个时代，一个大德，一个菩萨，他所造出来的一本经或一本论，都有他的时代背景，都有他要对峙的执着毛病，以及他要所显的秘义，他要显的我们修行上的重点。希望我们能够循着这个历史观的角度回来重新思维一下。我刚才也跟各位大概简单的报告过，当我们读一本论的时候，比如说我们手上同时拿到一本成唯识论跟拿到一本俱舍论，我们不能够把它拿来当作是两本书而已。这两本书前后是有次第的，这两本书同样都是世亲菩萨所造的。世亲菩萨修学过了毗婆沙论，他就来造了俱舍论，把一切有部的重要的法义不究竟的部分，他要拿精量部的部分来破解。当他被无着菩萨他哥哥呢回小向大度化了以后呢，他又回过头来改变他原来在一切有部的见解，又提升了他的看法。从注解他哥哥以及弥勒菩萨的几本论点以后，他又最后在他往生以前写下了三十颂。所以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这个次第的观点，知道世亲菩萨是一个多么用功的人，当时他的聪明才智几乎无人能破，可是只有谁破了呢？他自己破他自己。他自己是一个这么样不断的求上进，一直在思想上不断的承认错误，从一直不断的承认错误改进的过程当中，还留下了一本他没有做长行文的三十颂，留给十大论师去造论。到了中原以后，奎基大师跟他的老师玄奘法师又一起讨论，把十大论师加上他个人的创建，又造作出了八识规矩颂、大圣义林章、速记书要等等以下。所以我们都知道，有人把这个过程当作是佛学思想的发展史，莫学有一个浅见。我认为佛学的思想不是慢慢这样发展出来的，这个发展是凡夫之见的发展，是些大德修行过程当中正量一直不断的修正过去错误所慢慢堆叠出来的成就。我们现在只不过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去看到一个更高更远的见解。所以我们怎么样循着这些大德的脚步去思维，去修正我们凡夫的知见，这是希望我们从历史观的角度去思维的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为什么说这个历史的这些经典绝对不是佛学思想的发展史？因为佛学佛的本意，它是根本一切种子的圣人，它可以了解一切的事出世间法，怎么轮得到我们说哎，他原本是这样子，最后破掉以后呢变成是这样子，破掉以后又变成是这样子，没有这回事的。我们现在修学佛法都是在佛立下圣音量之后，也就是说他的正量结论以后，我们再用比量的思维去接近他的本意的。所以我们要相信一件事情，我们不管再有多少的误触，都不是佛的知见，都是我们凡夫的知见而已。我们要一直不断的修正下去， 直到有一天能够凡情脱落为止。到了那一天，轮不到我们自己来说我们是佛，或者我们是什么样子的境界，轮不到，一切的佛都会为我们受记，这个不要我们求的。所以这个是第一个，我们用凡夫第六意识来思维修学一个最起码的态度，用三法印来印我们的心，不要有任何一点对法义的执着。因为你有法义的执着，就会把自己归说，哦，我才读了一本啊，不能说一本，才开刚开始读成唯识论，于是就把自己归成我是唯识宗的，我就跟净土宗，就跟心地宗，就跟天台宗，就跟华严宗去分宗分派，早的嘞，早的嘞，我们哪轮得到我们说我们是什么？我们现在可以说跟哪一部经比较相应，可以这样说，可是轮得到说我们是哪一个宗哪一个派吗？不能这样说，不要有宗派的观念。经律论的受持是没有宗派的界限，佛讲的本意都是一个，都是一个。你有时间，你有精力，愿意发心，你愿意为了度化一切众生，以大悲愿来去受持，愿跟佛一样修学一切种子的话，就不应该要有宗论的看法啊。那么每一个道场都有它的规矩，我非常希望各位能够每堂课都早点来，我们维诺师姐会带着我们念佛。因为呢，墨学也是以净宗为一的，净土宗的修学当然是持名念佛，持名念佛对很多了义的宗派而言呢，都觉得说啊，他是不了义教啊，甚至会认为说他是有相。那当然了，不管人家怎么说，持名念佛修的是信，一念清净性，原教也讲的是一念净性，心地宗也讲的是一念净性，只不过是误入的善巧方便次第不同。所以我们不妨碍各位受持的行门是什么，各位相应的经论是什么。因为呢，许多的大德都告诉我们一个修学的次第，从唯识下手是受持一切经论的一个基本。所以呢，我可以跟各位讲成唯识论我不能够讲得很深，因为我的功夫很浅，我只能够说是导论，也说它就是佛学概论，只是用唯识来讲佛学概论，它也是佛学的一种入门。好，希望各位能够用这种角度来慢慢呢来去思维，来去改正我们思维上种种的错误啊，让自己能够在佛的行门解门上自己能够生出抉择的智慧。重要的一点是我们都在经律论这边解门上下手，但是一定要配合行门上的功夫啊，一定要配合行门上的功夫，这是第二件事情跟各位来报告的。当我们跟各位来讲唯识史观的过程当中，希望从这些过程当中我们能够学习到过去这些菩萨大德们他们修学的方法，因为我们学到他们读书的方法其实就是修行的法门，就是他们的行门。不管从散心当中、文字波罗当中，或者从止观当中，或者从实相波罗当中去得到正量，里面讲得非常明白，每一部经每一部论，当然成唯识论更不会例外。在这些唯识史观这些菩萨大德当中，他从他的解门了义不了义世俗圣义的施设文字当中，已经把他怎么样去修学佛法讲得非常的清楚。所以希望各位能够在我们一起共修成唯识论的过程当中，找到一个自己相应的行门，自己好好应门深入，至少能够受持，然后跟解门能够相应，解行能够相应，这样子各位受持下去啊，才会有味道啊，才会有味道，免得我们好像就是在读一本世间法的书，也没什么两样，对不对？如果是这样的话呢，跟修学佛法呢，就跟本意啊会有违背。所以不妨各位从禅、从天台止观、从华严法界观啊，从净宗持名念佛，那么或者你个人对藏密有心啊有相应，你不妨从这个几个角度上呢，真的能够找到善知识啊，在那个道场他的门下好好去受持。因为你学佛法这些法相的目的，就是希望各位在行门上得到无障碍解 啊，得到无障碍解。如果没有行门能够互相配合的话，那么你在这边法相上用的功夫呢，就有点白费，啊，就有点不太相应的地方，啊，行门上一定要下功夫，这是第二个跟各位的报告。第三位，啊，第三个从唯识史观的角度向下手，我们要学到的东西是什么呢？学到的东西呢，就是我们去啊读书的一种方法。啊，刚跟各位已经很简单的报告过了，我们怎么样去做科判，怎么样去做表解，啊，怎么样去读诵，怎么样去为人演说，怎么样去从里面得到一个很好的问题，怎么样提出正问，在唯识史观当中都讲得非常的明白，在他们的立破辩证所立的主张命题，在阴明学当中叫立量，啊，立很多的量，在力量立论的过程当中，你可以去思维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为什么前面这样讲，那些菩萨大德为什么会接着后面又问出那个问题出来，虽然课本当中已经把那个问题写在那里了，但是请各位一定要务必去思维一下，他干嘛那么无聊，已经讲这么清楚了，在讲了这么清楚的法义之后，为什么他又问得出这个问题出来？这个问题是从哪里出来的？为什么他问得出来，我问不出来？那他问的是不是我的执着？啊，我的执着是不是从那里出来的？那些是不是我执着的出处？这里是非常重要，要请各位能够去好好用功的地方。所以从唯识史观，第一个，我们能够知道这个书不是平白出来的，啊，平白出来的，它是一定有一个历史上的目的，它对治的是当时的毛病，也为了提醒当时们修行的次第、法要关键的地方，啊，这是第一个，请各位要能够去了解的。第二个，请各位一定要自己抉择一个行门，能够去深入，好跟这个解门能够去相应。第三个，我们能够从一起研读的过程当中，从唯识史观这些大德所现出来的啊这些方法当中去思维，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啊？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子？那么这个了解他的背后的目的呢，是听故事的重点。听故事呢，不是为了讲个笑话、讲个神话，让各位呢听听故事而已。希望听故事的背后呢，能够有更深一层的领会。啊，这个领会呢是希望各位能够自己下功夫的，因为我或许嘴巴比较拙笨了，讲不到那么屁理的见解，但是希望各位能够透过自己的思维受持，能够在自己的啊生活，能够在自己的行门上得到一个相应。我想今天呢准备这样子啊，大概跟各位把方法学呢做次第的介绍，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就会从无着菩萨跟世亲菩萨怎么样开始创这个唯识宗啊，这个故事呢，跟各位开始讲起，然后呢，讲到玄奘法师，再回头讲到十大论师，再讲到民国初年，那这个之间呢，会提到好几本经论，于是呢，就会把这几本经论呢串成一个次第，啊，串成一个次第。那我墨学比较相应的部分呢，是会把这个次第经论之间的衔接关系呢，也顺便跟各位做一个报告。那么对于里面所讲到的法相部分，我会琢磨不多啊，不希望啊把各位呢在法相上呢绕得团团转。有机会呢，我们以后啊或许找个机会，用小班制的方式呢，我们再好好的对于一些法相名词的部分呢做深一步的研修跟讨论。那大概我做的准备是这样子，那希望呢能够做一个很好的导读的工作。目的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循着这个导读的次第啊，自己去下功夫，因为不下苦功夫啊，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啊？如果我们一直抱怨说在解门行门上得不到一个悟处啊，那不妨各位可以从这个次第上呢，看看能不能够去解开各位在行门解门上的一些障碍。如果得无障碍以后啊，自己就应该要好好修学了啊。其实不见得要来这边听我这个乱七八糟胡说八道啊！我能够说的其实就是从课本上摘录出来的一些重点而已。我想今天就简单这样跟各位报告。 那我们下个礼拜三呢，就从世亲菩萨、无着菩萨的出世跟各位来说起。好，各位大德请合掌，我们一起回向。